跑掉了，也太过分了吧！
哦，真的莫名其妙哎、
欸。哎、欸，小姐，你没事吧？
哦，没事啦。
我刚才其实也被那个人持刀威胁，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不然你跟我一起走好了，这样比较安全。
啊，真的吗？好啊。真的好可怕，吓我一大跳。
那、你哪里人？
哦，我是住在这附近的，因为刚好出来买宵夜这样子。你干嘛突然停下来？
啊，给我过来！滚！
1988年11月25号的傍晚，日本崎玉县一名17岁女高中生古田正骑着脚踏车准备回家。路途中被4名年仅15岁至18岁的不良少年掳走监禁长达41天，期间遭遇4人施暴、殴打、性侵、凌虐，甚至要求古田在下着大雪的冬天站在阳台上裸体跳舞。最后古田撑不住的求饶说：“
把我杀了吧。”
此事件轰动全国，至今仍被称为日本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之一。
大家好，我们是解答说，
全台最不解答的解答说。
我是 A 梦，
我是阿宇。
这一周
刚好我们来到录音室，因为我们是受到麦麦的邀请，然后我们是在职人堂的这个空间里面录音。
对对对，这空间很酷，如果想看照片可以去 IG 上面看。
对对对，因为它整个氛围感啊设计都很漂亮。
我希望未来我们的录音室也可以长这样，我觉得
是很有质感，
很有质感，
没错，而且录音的声音都特别不一样。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做过一个香港的 Hello Kitty 案，它其实每次提到那个案件就会一并提这一起林濑女子高中生水泥埋尸案，它是并驾，因为残忍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也牵扯到少年法，因为这个在犯罪的少年呢他还未满18岁，所以其实当时就是没有公布他们的名字
哦。
但是那时候日本的那些民众就是气到去肉搜他们，有一家媒体甚至就是也不管了，就算会违法他还是把他们的名字公布，至今只要民众都会一直追他们的下落，因为他们还是有因为少年法就是没有刑责这样，但是民众就会一直追他们下落，就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现在过得
就是会一直关心他们的近况，这样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回归社会生活了，是
这样吗？都回归了，都回归了。
是因为他们是在少年的时候犯下的案件，
没有错啊。这一起案件呢，大概其实就是一个他们就是把一个女子绑到一个那个犯人的家里的2楼，然后开始凌迟她、凌虐她，那有多残忍呢？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一起林濑女子高中生水泥埋尸案。受害者呢叫古田顺子，他出生于1971年，那其实当时案发呢他17岁，那爸爸是罐头工厂的业务经理，妈妈是家庭主妇，那这个古田啊成绩是十分优秀，也被同学喜欢这样，但是家里经济不算太好，所以这个孝顺的古田就为了帮爸妈分担经济就不再升大学，他找了一个电器塑料销售的工作。但就在1988年的11月25号这一天，刚好古田他这一天要回家帮妈妈庆生，那下班后呢就跟往常一样骑着脚踏车回家嘛，没有想到这时候突然冲出一名男子将古田脚踏车踹倒，古田一定就连人带车就摔在地上啊，但那个名男子哦立刻就跳上机车就骑车离开。那古田因为被撞倒嘛，导致脚上有大量的挫伤跟破皮，这时候就出现了第二名男子，他就说他就关心他说你没事吧，那他就把古田扶起来嘛，那古田就没事没事没事。那这个男子呢他就说他刚刚也被那个人持刀威胁，所以他觉得这附近有点不安全，不然他就打算送古田回家好了。那古田因为刚刚经历你知道骑车骑到一半突然被撞到一定很可怕，然后觉得有个男生陪同或许真的比较好，他就答应下来。那古田因为脚受伤所以就没再骑，他就是牵着脚踏车，这时候这名男子就突然转过身来直接把古田推倒在地上，古田就重心不稳就摔倒嘛，这个男子就把古田拖着一路拖到旁边的一个无人仓库，他就向古田大吼说他是黑道的缉青会，如果你不想被杀掉的话现在就跟他去旅馆。 那极青会是什么？其实它是当地的一个小黑道组织，就有点像我们有竹联帮那种，那是日本的。那古田怎么想都想不到，就是这个热心男子竟然突然变成一个坏人。古田被拉到仓库的时候已经是又被踹又被打，他真的不知道对方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答应这个男子说，好，那我跟你去旅馆。因为他原本想说，好，他可能性侵完他之后会放过他，他再找时间逃出去。但没有想到这个男子把古田性侵完之后，这个男子就立刻联络他自己的朋友，直接从旅馆把古田押走。古田从旅馆被押出去之后，就看到站三个男子，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把脚踏车踹倒的人。
哇，他这一切是设好的局耶。
对，他们是同伙，
他是已经锁定好古田一个人走在那边，所以整个环境他们都非常熟悉，才犯下这个案子。
对，那古田就知道原来自己被骗，他就被押上一个计程车，来到了一栋两层楼的民宅。那这个凶嫌呢，总共有四名男子，这四名男子就将古田囚禁在这个房子的二楼，并且轮流对古田施暴，不只是殴打，还会性侵、强奸，更残忍的，包括他们会拿打火机直接烧古田的私处，或者是拿酒瓶塞入他的性器官，或者是肛门。一开始古田还会反抗，但毕竟四个男生，那每次只要古田抵抗，都会遭受很残忍的暴打，有时候会打到古田昏倒。那他从对话中就渐渐有发现，这四个男生根本就不是什么极青会啊，而是自称极青会的四个小混混。那我来把这四个男生的名字讲一下好了，我们先给他取个代号。把古田从车上推倒的男生叫小智，然后平常他有格斗的兴趣，那现在关押古田的地方就是小智的家里。那协助古田起来说好我保护你的那个人叫做玉泰啊，他是这四个人之中的头啊，就是他策划这起绑架案的。另外两个人就叫让哥跟渡边。那按照关押古田的地方来看嘛，是个正常的民宅，不是什么废墟或公寓，而且古田还有看过不知道是谁的妈妈在家里。那因为我们刚才讲说他关的就是小智的家嘛，所以那其实是小智的妈妈。这四个人会轮流排班监视古田哦，让古田根本没有时间逃跑。被囚禁的第五天，因为刚好排班的四个人都有事情，就离开房间。这时候古田就房门就被打开，一个年纪稍长的女子，她就说：“哦，她是小智的妈妈。”但她看到她那个古田衣衫不整，她全身淤青，我们以为她会协助她报案嘛，结果没有。这个妈妈就只说：“哦，你刚才离开了，你就走吧。”然后就把门关起来。但没多久，这四个男生就回来了，所以古田就错过一个逃跑的机会。但接下来的日子里，古田每天都只会得到一瓶牛奶跟一块面包，然后还有无止境的殴打。终于在十二月的某一天啊，因为刚好四个人在交班之中有个空档，所以古田就趁这个时段赶快逃离民宅，往警察局的方向狂奔。但因为古田没有穿鞋子，所以后方四个男生就注意到，就冲向古田的方向，并把古田一路拖行回来。啊，就在这个晚，古田就受到更严重的殴打，是比之前我们刚才讲打到昏倒都在更严重哦，已经打到古田的面部受损变形。他们还直接拿打火机烧古田脚底板，他们就说：“哦，你会跑是不是？那我就把脚底板烧烂，你就不会再跑了。”那就是从这一天他逃跑之后，他们就没有把古田当人在对待喽。他们会逼迫古田吸食强力胶，或者是灌他威士忌，或拿火烧他。他们想要看到的就是那个古田被火烧的时候会慌张的灭火的那种表情，然后或者是要古田嘴巴塞两根烟，然后一起吸，或者是拿钢筋强暴古田。然后造成下体就是严重的撕裂伤嘛，而接下来这几天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轮流对待他。他们还会把古田赶到阳台逼他脱衣服，因为那是冬天嘛，十二月，他就要他在冬天中跳舞，裸体跳舞。那因为每天都只有一瓶牛奶跟一块面包，所以有时候古田会很渴，他们就要求古田喝自己的尿啊，只要看到古田昏倒，他们就会把他头浸泡在水里面，然后等他清醒之后再继续虐待他。古田每天都在为自己那天逃跑道歉，也求他们说我不会再说任何事情出去，希望他们可以放过他，因为嫌犯一定会担心他出去之后会报警嘛。但因为古田我们刚才有说他的外形已经是严重的变形，又有淤青又有破皮又烫伤， 怎么可能出去不会被发现？那这四个人刚刚有讲，因为害怕古田逃跑，不是有烫他脚底板吗？他们后期就发现，哎，这样好像没有效，因为还会愈合。所以他们把打火机打开，将打火机的油直接洒在他的脚上，点燃，造成古田双脚严重灼伤。再加上他并没有为他涂抹任何的药膏或杀菌，所以古田的双脚逐渐化脓，导致他最后是没有办法行走的。而且因为化脓会产生严重的恶臭，所以他只能整天躺在地上。再加上啊，又有殴打，又精神虐待，还灌酒嘛，所以渐渐的古田精神就有点不稳定。那有一次呢，他就不小心就直接想上厕所，就直接尿出来，
我就有点太残忍了。
那因为刚好同伙嘛，轮到他这个值班，看到一地板上都是尿，就气得暴打古田的脸，一拳一拳打在古田脸上，导致古田整个脸部五官严重变形，牙齿也被打掉，最后呢，嘴巴里面都是碎掉的牙齿跟血块，那古田意识就逐渐模糊。啊，古田遭受这样很长期的这样虐待，他最后就跟他们四个人说：“把我杀了吧。”但这四个人没有这样做，他们继续把他放在二楼。因为原本担心他逃跑嘛，但他们现在已经不担心了，因为古田脸已经被打到眼睛都睁不开了，脚也化脓，没有办法行走，所以他每天就像养一只狗一样啊，就是啊、哦、放个牛奶，放个面包，他们就会走。
所以他们也不是把古田当做自己的性奴隶，纯粹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凌虐的玩物。
早期是性奴隶啊，后期其实因为你要想哦，古田就是因为又化脓又变形，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不成人形的样子，已经提不起他们的兴致了，所以他们后期甚至还会觉得啊，要找他、哦、那边很臭耶，就不会想去找他。那因为那个年代嘛，随机犯案对警方来说呢是一个很新颖的犯罪手法，所以他们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寻找这些线索，所以只能从古田经过的那个路线去追踪是在哪边被带走的。
那个年代也监视器也不普及，
不普及。日本1988年，那古田其实呢已经从他被绑走那条路已经被绑到十多公里外了，所以根本就找不到。那因为十二月多一月二月嘛，所以靠近新年了，这四个人就回家过年，只剩因为他是住在小智的家里，所以都是小智在喂古田的。1989年1月4号这一天、啊、因为裕太就是他们的头打麻将输钱，所以他来到小智家里打游戏机，但他打一打就是没有办法消他这样输钱的那种怒火，他突然就看一下那个小智的家里，就说啊，我忘了还有那个女的，去揍他消消气好了。所以这一群人就一起来到二楼，但因为我们刚才讲古田已经因为长期营养失衡啊，身上伤口很严重啊，所以整个人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这个裕太没有因此就要放过古田哦，他直接叫让哥先去暴揍他一顿，然后在古田的脸上点蜡烛，说你不可以闭眼睛哦，然后再逼古田尿在那个空的饮料盒里面，用吸管叫他自己把它喝掉。但听起来很残忍吧，就是四个人可能就已经没有什么人性了，对不对？这四个人呢因为很怕弄脏自己的手，因为他都是伤口，所以在殴打他的时候那个血跟那个脓会喷飞嘛，所以他们呢都是双手套上塑胶袋然后再打他。裕太呢就拿泰拳用的铁质训练器直接重击古田的脸、肚子跟大腿，但是把训练用的铁球举高至肩膀上，往地上直接砸在地上的古田的肚子，最后拿出挥发性的燃料直接撒在古田身上，然后点火燃烧。古田最后就在这一场可怕的凌虐中撑不住死亡了。那其实还有一说是当时就是验尸官验古田的尸体的时候，其实是有验出古田是有身孕的，就是他们的。
哇，所以被强暴还怀孕，
那还被虐
待，怀孕的受孕期间还被凌虐。
对，那其实你看这群人这么残忍嘛，但是他们在面对古田的尸体的时候、哦、他们反而慌了，他们不知道这具尸体要去哪里，有人就提议说不然我们埋尸或者是毁尸，或者是我们干脆装成上吊。那最后他们选择呢，因为电视上常看到黑道都是用塑胶桶灌水泥嘛，然后丢大海，然后就拟定了这个计划呢，裕太就先去他工作的地方借了卡车，其他人呢就分头进行，包括取得水泥跟废弃油桶，还有人去偷工地的一些砖瓦，等这些材料都备齐嘛， 就在小智的家里调和水泥，再把古田放进那个油桶后封上水泥跟红砖，最后呢再到东京都江东区的若洲地带抛尸丢弃。那因为那里有很多工业的废弃物，所以像装了这种古田的这种油桶其实都很多个，所以他们想法是哦，如果有一些业者要处理到这些油桶一定是整批丢嘛，所以古田的那个尸体的油桶也会一起在里面。但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期为什么都没有用水泥桶封尸这件事情，就会怎么黑到不用，是因为封在水泥里面的尸体会不断的膨胀，因为水泥跟铁桶包覆性会让这些气体无法顺利释放，所以这个尸体最后会撑破水泥跟铁桶。那大概在41天之后呢，这个古田尸体就爆炸，然后他的尸体就是以腐烂的状态在外面飘着。那经手，
我有个疑问，所以他的大体形状还在吗？
就是烂肉，
所以是有人的形状，
看得出来是人。那经手的原警呢，跟报道过的记者都有说，他们看过那个尸体的状态是他永生不会忘记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刚才有讲日本有少年法嘛，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媒体都没有办法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面部样子。
对，因为法律的关系，他们的个资不会被公布。
对，那在1月23号的时候，玉太跟让哥因为殴打一名女子被逮捕，警方突然就发现他们身上有女佣内衣之后，就随口问他说你怎么可以杀人呢，只是随口问啦、啊、因为他觉得哦，这个内衣这样。玉太以为是其他同伙人抖出古田的这件事情，所以他直接坦诚认罪，这件事情就曝光。
哦啊，所以他们就是是自首，
算是不能讲啊，也算是自首啦。那玉太是当年他就是犯案的凶嫌之一，那由于当年他16岁，所以他就将这个古田虐待致死，但是因为少年法的保护，就我们刚讲名字跟长相都没有出现在媒体上，连罪名哦都不是杀人罪，是伤害致死罪，所以就被判几年的徒刑。那受到少年法保护嘛，但我刚才不是讲有一个周刊有报道吗，就周刊文初，他就叫周刊文春，他在4月20号呢还是以禽兽不受人类权利保护的说法，所以将这四个人都名字都公诸于世。那玉太呢本名叫宫野御史，小智呢叫凑生智，让哥叫小仓让，那渡边呢就叫渡边公使。日本民众就开始集体挞伐这四名少年的行为，到现在就我刚才讲他们还会一直露手，他们到现在状况。
所以就算他们改名换地方住都还是会收到，这样
都追。玉太最后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在2007年假释出狱然后改名，但是他因为诈骗案吃上官司遭囚刑13年，但出狱后呢又再犯下类似的案件，但只有判4年。让哥呢被判5年到10年的不定期徒刑，1999年就刑满释放，之后又犯下了4年有期徒刑的罪，那现在已经出狱了。然后小智被判刑5到9年不定期徒刑，1997年刑满释放，但在2003年8月19号又犯下杀人未遂案。渡边被判5到7年不定期徒刑，然后他在少年管教所的时候其实有被霸凌，所以他最后患上人群恐惧症，1995年刑满后就释放，然后就再也不出门了。就是讲这些人很残忍嘛，但是其实你看这四个人现在都在外面了哟。
所以他们一样就是有服刑，
嗯，
但是就是有回归社会。
对，因为就是其实每次讲到少年法就会讲到这起案件，因为他们的残忍程度就已经是不是少年会做的事情了。但如果你因为少年法可以保护他们，你看他们杀人了凌虐，是不是至今都是在外面呼吸？但也好险有这个正义的周刊愿意把这四个人的名字报道出来，他们其实就当时是被警方有罚钱的，但他们就说我就是要公
就是秉持正义这样。
对，他不说禽兽就没有受保护的权利。
确实啊，因为他们做了这些惨不忍睹的事情，光刚刚你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一度有点快听不下去，是因为我觉得我无法想象
我去遭受这些待遇，你知道吗？
对啊，而且 你要想，他最后是被打到不成人形、欸、
应该说他们才这么小的年纪，到底怎么有办法想到这些方法，像是什么拿油涂在脚底烧他的脚底、喔、然后还有什么拿钢条插他下面，
他们其实就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小混混。
可是14、15岁这种年纪就有这样这么变态的想法。
嗯哼，而且他在1988年、
嗯、
有这种想法，其实大家就不会想到少年会犯这样的案子。
对，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年代，我想说不正常，应该说就我理解的年代应该会是民风淳朴的年代。
这也是导致他们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古田的原因，因为他们就觉得民风淳朴不会犯这种事情。
而且这个应该说有这样的犯罪是当年的少例吧，就
对、啊、
是少数，
超少数。所以当时期的案子轰动了，他有改编，不能讲改编，有漫画按照这个主题画了一个
一系列的，
好像6集还7集，然后里面就是很真实
的
就把它画出来。也有电影翻拍啊。
哪一部啊？
它是 Netflix 上面的《咒怨之始》里面的其中一个案件。
在咒怨里面哦，
咒怨之始，
咒怨之始开始的始吗？
对，它是 Netflix 新的
Netflix、
嗯、就有讲这个，
就是有把这个真实事件放进去。
对，他把它拍成恐怖片。
哎、欸，这很恐怖吧。而且如果是国中生，我根本可能连切菜切肉都不太会，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可是光他能做出这种烫阴部、哦、烫他的性器官，我无法想象。
很变态的是，就是他会拿火烧他的下体嘛，啊，毛不是会着火吗？他就是享受他灭火那种慌张的样子，很变态。
不是，那他们这四个人小时候是有遭遇什么奇怪的待遇还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他们四个人变成这样？
而且你要想，我刚才不是讲他妈妈有看到他，看到古田没有要救他，
有啊，小智的妈妈，小智妈
也没有要救他，也没有报警啊。他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当初警方有问他，他就说因为那个小智他会暴打家里的所有人，他们为了要安抚他的情绪，所以最后就不想参与管他的事，因为妈妈自己怕被小智打，
所以妈妈也遭受家暴。
就是也不能讲啊，对，应该算家暴，就是小智的情绪就是不稳定。
我不太懂他妈妈的想法、欸、是宠溺的行为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不管不顾还是安抚，我不懂这样的心态是什么。你都看到一个别人家的女儿在那边遭受凌虐，你看到她这样子你也不帮助她。
嗯，
我是觉得没有想要检讨就是那个加害者的妈妈，只是这个行为我有点不太能理解了。
就是不是、啊、因为我有知道有一种就是为了家庭和谐就不管不顾，反正我小孩长大就好了，有这种病态的妈妈。
你说她只看她的小孩？
对啊，
所以其他人我不 care。
对啊啊，你要想自己的小孩，那如果他报警了，那自己小孩会是不是会被关起来，
就他也会牵连这样。
对啊，
人是自私的，
这个结论人是自私的
不算吗、嗯、他为了保护他自己啊。
我不喜欢把这个当结论。
好了，那不要用这个，那换一个，就是妈妈就是为了会爱护自己的儿子，可能做出一些决定比较不属于
可能啦，
正确的。
那时候其实网就是民间有挞伐妈妈，
你说
就为什么你看到了你不报警？但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大家也不会那么的去管妈妈的想法，就只会把她变成那个加害者的角色，所以就不太管妈妈在想什么。
如果我跟你讲，如果是我们台湾什么媒体，他们可能就会说什么，就责怪妈妈说你都已经养出这种杀人魔，为什么你自己都不帮忙？
那是现在媒体在嗜血，早期1988年媒体也嗜血不了，他光追那个人就很难追了。
哎，有，我听完这些案件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想象，
很可怕。
有，我刚刚听的时候其实有一度觉得有点，
所以你还记得我们的 Hello Kitty
鸡皮疙瘩，
也是拿热水烫他，然后把头发拔掉，他是凌迟他、嗯、你还记得吧，热油灌嘴巴，为什么会跟这起案件一起并列？那就是一样是 凌虐啊，只是一个是香港的，一个是日本，
而且他们凌虐手法都相当残忍，
没有错。以上呢就是今天这起案件， 那记得订阅我们家桌
VIP 点 TAOK、
欸、想看这间录音室可以上我们 IG 上面看，
真的很有质感，因为它旁边还放了一个 LED 是他们的 logo
My My Show，
对，很好看。
好，那我是A梦，
我是阿鱼，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拜拜。